永远不要和认知层级不同的人争论。作者：雾满兰江。一，人与人的区别就在于认知。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问题，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，得出的结论不一样，采取的行动不一样，最终的结果不一样。二，说个听来的故事。有个社交场合，有好多朋友聚作闲话，这时候一架飞机正从空中飞过，一位老军人仰头充满自豪地说：知道这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吗？就是在最近的那个机场，那个机场是我们修的。哇，众人瞪大眼睛，哎，这是个大项目，赚了多少钱？老军人笑了，赚个毛线钱，这都是老早时候的事了。那年月国家穷，我们当兵的都怀一腔热血，矢志无私奉献，所以那个机场完全是我们军人义务劳动修建的，一分钱也没有，而且是自愿出工，自带工具。正因为我们军人的无私付出，才有了千千万万的机场与公路，也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虽然我们没有赚到钱，但这恰是我们的荣光与骄傲。大家肃然起敬，纷纷鼓掌。老军人羞涩地向大家敬礼，起身离开。三，老军人走了，现场有个商人说话了：我对于军人是打心眼里尊敬的，只是感觉这事儿不完全对。大家问哪些地方不对？商人说：这事儿怎么说呢？什么叫国家穷啊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再穷的国家也比个人富吧？就算当时是没钱，事后也应该弥补吧？我也不是对义务劳动有看法，但是作为一个国家而言，最重要不过的莫过于规则，规则莫大于公平。国家正常的运行不能总是要求别人单方面的付出奉献，而应该建立在公平交易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。诚实的劳动，勤恳的付出，合理的报酬，这是每一个国民都应该享有的尊严。如果这个尊严得不到保护，很难想象还能持续多久。众人礼貌地点头，有道理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商人得到赞许，很高兴地离开了。四，商人离开后，一个道德学家起身说话：刚才那个商人说的不完全对，我不是反对公平，也不是不支持规则，而是从社会总体的角度上来看，一个社会不能走入狭隘的交易误区。如果凡事都以冰冷的金钱来衡量，这世上还能剩下多少温暖？如果军人的无私付出都得不到脑满肠肥的商人一句公正的评价，这意味着何等的伤害？如果无私奉献都换不来应有的尊敬，这个世界又会变得多么的寒冷？大家原本就对刚才的商人所言不以为然，此时听了道德学家的这番话，顿报以热烈鼓掌。道德学家很谦和地站起来，向大家致意退场。五，道德学家走了，一个经济学者走了出来。刚才那位道德学家说的我很赞同，但是当我们诉诸情感，单纯的满足于道德优越之时，是不是更应该从学理的角度深入的思考一下问题？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，一个机场从动工到修建完成就创造出了财富的增加值，财富总量加大，国家所发行的货币也相应的增加，这增加的货币量就有军人们义务修建的机场。可是军人们并没有拿到钱，事后也没有补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钱谁拿去了？事先声明，我对军人尊重有加，更不会反对义务劳动，同样也希望世界充满爱。可是钱呢？谁把军人的钱拿走了？回到经济学的本源上来，一个国家处于贫困之时，必须要负债经营。换言之，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负债的方式支付修建机场的费用，让财富回归社会，加大货币的流通量。说过了，本人尊重所有的牺牲与奉献， 但在国家贫穷时的义务付出，实质是抑制货币流通的，不利于国家的长足发展。经济学者说完，众人惊愕片刻，突然一起鼓掌。经济学家招手致意，退场离开。六，经济学家走后，又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走出来。刚才那位学人的讲话，我很赞同，很受启发。但是人类社会的构成，非只经济这一个维度，很多事情是很难交易化的。比如说爱情，比如说家庭，比如说朋友之间，比如说邻里乡党，再比如说一个公司或组织内部的一个个小团队。这些隐秘的微小社会单元更强调的是合作，合作并不排斥交易，但万不可凡事交易化。价值是主观的，价格是估算的。如果凡事交易化，带来的结果是合作者各自高估自己的贡献。是以有些家庭恩爱夫妻成为怨偶，就是因为双方过于高估自己的付出。是以有些朋友反目成为仇人，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友情中的价值与作用。是以很多团队纠纷不断，就因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吃亏了。世上没有每个人都吃亏的生意，却存在着凡事都感觉自己吃亏的人。所以我可以就此回答刚才那位学者的问题，谁把义务劳动的报酬拿走了？答案是没有人拿，又或者说每个人都拿了，因为这个报酬无法从庞大的经济总量中细筛出来。军人的付出如输入社会机体的鲜血，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。新建机场增发的那笔钱汇入到货币总量之中，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里。现场寂静片刻，旋即爆发出热烈掌声。大师脱帽致意，退场。七，社会心理学大师退场，系统学家走出来。一个社会犹如一个完整的有机体，必须要有序良性的运行。正如人的身体内有心肝脾肺肾，外有口眼耳鼻舌，每一个器官各司其职，但同时也都在消耗人体组织的能量。是以任何一个器官必须要大小适度，小了固然不好，但如果太大，就会对其他器官造成挤压，反而妨碍人体健康。比如说肝脏是人体的五脏之一，以代谢功能为主的器官，起着去氧化、储藏肝糖、分泌蛋白质的合成以及制造消化系统的胆汁等作用。人体不能没有肝脏，但如果肝脏过大，那就要去医院挂号看医生。社会也同样如此。义务劳动好不好？没人敢说不好。但义务劳动之所以赢得尊重，就因为它与人体中的肝脏一样，被局限于有益的范围里。如果这个范围过大，正常的商业行为就会无端遭受指责，合法的交易因而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。所以商人第一个站出来说话，因为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心理不适。这再如同人体肝脏过大挤压到了其他器官。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军人，也需要商人，需要道德学家，也需要经济学者，同样需要社会心理学家。这就好比人体的五脏，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扶助，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。这是我的一点拙见，不知大家是否认可。众人点头鼓掌，系统学家微笑退场。系统学家走了，一位认知学家走出来。军人义务修建机场是个事实，这个事实构成了当事人生命的记忆，因此他引以为豪。在这个当事人引以为豪的事件上，我们先听到了掌声，这是第一时间的心理冲动，是我们的社交本能。然后我们听到了商人的情绪，接下来听到了道德学家的立场，此二者互相对立，并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。然后我们见到了事件的经济维度，并引出了事件的社会心理维度，此二者仍是个对立体，构成了新的认知层级。由此我们知道，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时，第一反应是本能，第二反应是情绪，第三反应是立场，第四反应是利益，第五反应是兼顾他人的社会心理，第六反应是认识到前五步并无高低优劣之别，而是一个完整的认知的五个组成。社会问题的讨论也是如此。 九，当出现社会问题讨论，当出现社会问题的讨论之时，你会清晰地看到五个层级：本能层、情绪层、立场层、利益层及社会心理层。很少有人能够观察到系统认知层，除非你处于更高认知层级。下愚莫踹上智，处于本能阶段的人，因其视野闭塞，会以为所有人都在这个层级，会震惊于不同观点的出现，认为对方脑子有病。处于情绪层的人，蔑视只有本能的人，却不知道自己泥陷激烈的情绪。处于立场层的，忧心忡忡，承受着隐恶扬善的焦虑。处于利益层级的人，面对大量的本能公众、情绪公众及立场公众，有种众人皆蠢我独明智的飘然感，却不知自己陷入专业偏执。处于社会心理认知层的，格局放得开，眼光看得远，却未意识到自己虽然看到了全局，但并未跳出全局，纵然跳出全局，也仍在局中。必须要见大通简，迎刃破局，犹如鹰隼飞于高空，俯瞰一个个社会与人生问题。你会发现，许多问题不过是虚像，许多事情不过是整体系统的有机组成。当你获得这种思维视角，许多所谓的人生困惑就会霎时间豁然开朗。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，多数不讲理的人拥有着共同的心智模式：第一，倍感委屈的心理常态；第二，失控的行为举止，哭叫、吵闹、冲突他人身体或是极端性暴力行为；第三，一味强调个人需求而罔顾环境规则。这些表现十足十的是熊孩子表现，我们可称之为巨婴，熟透的身体，幼稚的心理。